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军工巨头出事，歼二十之父杨伟、中航老总郝兆平被免。川普话上任当日签行政命令数量将创纪录。美国总统就职典礼25000军警待命，确保维安滴水不漏。大陆疫情失控，死亡多。官方掩盖，民间自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军工巨头出事，歼二十之父杨伟、中航老总郝兆平被免。中共军方持续动荡，军工巨头亦接连出事。中航工业总经理郝兆平、副总经理杨伟已被免职。郝兆平是导弹和火箭专家，杨伟则是中国歼二十战机总设计师，被称为歼二十之父。今个月18号，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官网领导团队栏目最新显示，该集团总经理郝兆平、副总经理杨伟的简历信息已被撤下。公开资料显示，56岁的郝兆平是中国导弹和火箭专家，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曾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自2019年起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副总经理，2022年任总经理。而1963年出生的杨伟，曾相继担任中国第三代战机歼十、第四代战机歼二十，以及中国和巴基斯坦联合研制枭龙战斗机总设计师，被称为歼二十之父。他主持研制的枭龙战斗机拓展中国外贸军机市场，而主持研制歼二十战机则成功实现中国航空武器装备自主创新能力的历史性跨越，让中国成为世上第二个装备第四代战斗机的国家。杨伟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19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上述两名军工巨头出事原因尚未得到官方证实，但据财新网获悉，未来会有中国商飞的现任高管进入中航工业管理层。自2023年以来，中共军方掀起一场空前的清洗风暴，先是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政委徐宗波被双双撤换，紧接着火箭军、装备发展部等军总将领和军工系统高层至少10多人落马。在去年，中共另一军种战略支援部队被撤销番号，解散重组。伴随军方的大清洗，过去1年多时间，落马或消失的中共军工巨头包括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彦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刘石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王秦青、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袁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原董事长谭瑞松。除了大量军队将领和军工系统高层落马外，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接连落马，中共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被查。外界预计在今年开始，中共军方会掀起一场更大规模的清洗风暴。川普称上任当日签行政命令数量将创纪录。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在18号说，他打算在发表就职演说后立即开始签署一批行政命令，数量将创纪录。据了解，拥有1亿7000万美国用户的短影音平台 TikTok 的不卖就禁法律亦会在川普签署行政命令内或将暂缓90日执行。川普话俾 NBC 知，佢喺20号上任后要签署嘅行政命令数量未定，但总数将系创下纪录。被问到系咪会超过100件，川普话至少系呢个范围嘅数目。法新社就报道，川普预料签署嘅行政命令中，好多是用来取消总统拜登政府任内推动的政策，而川普新政府首日要兑现的承诺，还包括大规模驱逐移民计划。 川普向 NBC 表示，驅逐無證移民的行動將非常非常迅速展開。路透社報導說，川普在專訪中亦透露，他很可能在就職當日簽署行政命令，讓擁有1.7亿美國用戶的 TikTok 不賣即禁的法律暫緩90日執行，因為這個是最適當。而 TikTok 公司已在美國當地時間18日晚通知美國用戶， TikTok 軟件會暫時對用戶停止服務。川普就職典禮25,000軍警待命，確保維安滴水不漏。川普的就職典禮因極地渦船來襲罕見而施室內，但執法機構仍不敢怠慢，從國會大廈到白宮處處可見山欄和路障，越靠近主建築物越密集，主因是川普曾兩次避過暗殺。美國國安機構認為，對暴力極端分子來說，川普就職典禮依然是有吸引力的潛在目標。中央社報導，美國總統就職典禮移師室內成為40年首見，但這個不代表維安單位壓力變小。據 Political 日前引述美國國安機構報導，即使目前沒有具體可信威脅，但對暴力極端分子而言，川普的就職典禮依然是有吸引力的潛在目標。Political 根據一份未公開的情報和執法機構評估報告說，潛在肇事者，特別是對選舉有不滿的人，可能會將就職典禮視為透過暴力影響選舉結果的最後機會。這些機構的疑慮反映川普上任時高度政治化和具潛在暴力的環境。執法部門亦強化20日的安全措施，全美各地警力將湧入華盛頓特區。華府警察局局長史密斯在13日記者會上說，當地警局將增援約4,000名警察，國會警察亦將得到近1,000名警察支援。特勤局就說，約有25,000名執法和軍事人員在現場確保就職典禮順利進行。去年大選期間發生兩次的川普遭遇暗殺事件震驚全美，近期又有紐奧良車輛衝向人群和賭城拉斯維加斯爆炸案，維安團隊幾個月來一直處於高度戒備狀態。執法官員亦擔心典禮期間的示威活動可能會變得混亂。曾參與拜登就職典禮安全規劃的前反恐官員柯恩表示，今年就職典禮比4年前面臨更多風險，當前威脅環境比2021年更動盪危險。他提到暗殺企圖、近期對國會的威脅和以暴力方式表達政治觀點是可被接受行為的想法日益普遍。就在上個禮拜，美國已故前總統卡特的靈柩移靈到國會山莊供民眾瞻仰嗰陣，國會警察逮捕一名試圖將大刀帶入遊客中心的男子。同日又有人在國會附近縱火燒車，而川普當時人就在國會大廈內。據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國會大廈高級安全官員表示，國會警察已成立就職典禮專門團隊，亦同有史以來數量最多的不同執法機構合作，確保維安滴水不漏。大陸疫情失控，死亡多，官方掩蓋，民間自救。中國大陸各地爆發多種傳染病疫情，醫院重症多，離世的亦多。面對中國新年即將來到，中共衛健委最新新聞會繼續掩蓋疫情真相，而網上一條大 V 醫生的影片就引起反響，曝光被中共掩蓋的部分真相。據黨媒人民網消息，在今個月17日，衛健委舉行時令節氣與健康專題新聞會，衛健委發言人、宣傳司副司長米峰、疾控中心病毒預防控制所研究員黃大燕都在會上強調，近期的流感高發屬於正常季節性流行，並聲稱最新一個禮拜監測 北方大部分地区阳性感染率开始下降，南方个别省份亦开始下降。据疾控中心今年第一个礼拜监测数据，全国共报告145宗流感样病例爆发疫情。第二个礼拜全国共报告118宗流感样病例，而病例以甲流亚型为主。拥有2901万粉丝的大陆科普博主、网名一路向前行的医生，在今个月8号制作发表的影片紧急提醒儿童爆发病毒性心肌炎。他通过三个个案提醒家长，孩子甲流等发烧好，出现这个隐匿症状要小心，可以说是预警的信号。孩子走路、跑步、小腿肚痛，最好去医院检查心肌酶，好可能是病毒性心肌炎。他强调这个是很危险。该影片短短一晚就有上千万人观看，获得94万点赞，43000几人在评论区留言，引起网络极大回响。从众人在评论区留言看到，这一波流感病毒致死率高。病毒专家林晓旭向大纪元表示，中共最新一个礼拜监测数据有很大问题。他说全国范围在冬季那阵总共先是得百几宗流感病患者，这个怎可能呢？几乎是天方夜谭。你如果看看其他省份报道，今年冬天流感症状病人数量都是几万，这个本身说明全国流感监测中心做的检测一是太少，一是通报出来的数据被压低。他进一步分析，从民间来看，这么多人在社交媒体谈到自己看到所经历的家人、朋友、村里面老人死亡等等，大量数据从自媒体就可以看出，其实今年冬天整个呼吸道感染的冲击是相当严重，绝对不是一个普通季节性的高发问题，里面牵扯的重症人数这么多，还有这么多死亡，同埋殡仪馆的人都说烧不过嚟，里面可能有几个大问题，一个是甲流的严重程度没话给老百姓知，另外一个是咪有禽流感亦混入其中，即是禽流感出现感染人的情况，若果不是上海都不会禁止活期买卖三年。林晓旭博士仲提醒话，过去人们被新冠感染多次之后带来的免疫下降问题已相当普遍，所以一些常规的呼吸道病毒，人们再次感染就出现重症的比例亦会增加，包括出现心肌炎、白肺等等，这些很可能和过去被新冠多次感染有关。同时在今个冬季，一方面亦可能和比较严重的甲流相关，亦可能和混入其中的禽流感爆发相关。他还说，现在不知道中共政府具体在哪些方面做了比较彻底的隐瞒。当然新冠方面检测中国做得很少，所以我觉得这方面问题亦值得民众关注。中国的问题是多个病原体冲击，加上政府隐瞒实际情况，对老百姓来讲，觉得自己这次又中招，得了甲流或者重感冒，结果就重症，很多人就死亡。他说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治疗的药物，现在亦不给用比较高效的进口药，所以很多治疗效果可能会差一些，会带来更多人死亡。所以他觉得在这个其中，中国的问题是综合性。而中国新年将至，面对人口流动大、感染风险高、中共掩盖疫情的严重性，恐怕更大范围扩散。而就节假日到外地旅游，无论是北京、武汉、上海居民都纷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劝说甲流严重，最近不要来了。林博士说，中共基本上都是在公共疫情方面持续隐瞒数据欺骗大众，老百姓在这些方面的资讯权是被剥夺的，对他们来说，老百姓生死不是他们看重的问题，他们只是要所谓的社会稳定，中共的策略基本上不提实况，每次到了又一波高峰来到，就找不同的替罪羊。 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